今天这个活动呢，大家都是在这个悼念小波的这个激动的感情之下自动汇聚来的，很短的通知的时间看到消息就来了，所以今天我也是看到了朋友圈的一个信息以后过来的，发现很多人都是没见过的，也就是说小波先生的死呢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深处，并不是原来的很多像民运的圈子的哈，或者是关注中国的学者的这个圈子，很多都是普通人不认识的人，应该说昨天晚上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睡好，很多人悄悄流泪，我说昨天晚上流泪这就是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就是良知还未泯，血还没有冷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在流泪过程中呢，有时候心里有感觉欣慰，欣慰什么呢？这个人欲横流的一个污水遍地的一个国家里头，在充满利益算计的一个社会，居然出了一个圣徒，一个艺人。
我看到您今天朗诵了一首诗哈，这首诗是您亲自写的吗？
自己写的。
什么时候写的？
就是昨天夜里。昨天晚上呢，一边看一边想，就看到一个校友写的，他写了这么一段话。其实他是89年6月3号晚上在广场待过的人，所以他写了一段话以后，补了一句：“最后离开的先生是恩人。”这个校友做生意做得也很好，是做那红酒的，做得还挺有名气了，在国内。平时大家我也不太怎么交往，他只在群里头。但是看到这个，我就看到他的心声，而他前后写了4条在朋友圈里面，都很简短，那都是深夜出来的。哎，那么想到这个，我就回忆起当年，因为我呢恰好6月3号晚上，我是在纪念碑顶上，随着这个学校的纠察队去的，是一个特别纠察队，要保卫那个广场的指挥部的。那天呢，因为是白天，刘晓波、侯德健、周舵、高鑫四君子在上面绝食嘛，那时候已经快停止绝食了，但他们那个棚子还在那个纪念碑最顶层。那么到那天傍晚，我们到纪念碑就作为纠察队守着的时候，我们也没上去，到后半夜大家就逐渐的就有点自由活动了。后来后半夜我基本都在纪念碑的顶层待着，我就回忆起那天晚上刘晓波砸枪那个镜头。他当时是坚决主张我们一定不要幻想着拿武器去抵抗，这样会让我们血流成河，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啊，是不能这样白白牺牲掉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把那支枪拿着跑去到那个纪念碑那个汉白玉栏杆上去砸，想把那个枪摔断了。然后他连砸了好几下，当时就离我们不远，我实在砸不动，我相信他一定手疼啊，所以那个震得厉害，后来要让别人接着砸，就是我当时这个镜头还在我心里记着。到后半夜呢，到后来他和侯德健两个冒死去找戒严部队去交涉，要求放一条口子让广场的几万人和平的撤出，答应回来我们说服同学们撤，哎，希望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流血。他过去的时候，从广场上，那时候四面真是杀气四合，刀光闪闪。过去的时候不用是冷枪，就看任何人接近队伍的话，觉得你是什么目的，那就可以马上就拿枪把你扫了。所以那时候非常危险，那是冒死过去交涉的。但是交涉回来到广播台告诉说，我们已经跟部队的一个团长交涉过，他报告领导，报告上级，在广场西南角打开一个通路，让我们在广场的市民学生大家和平的撤退，大家一定要撤。刘晓波上去讲话，讲得很沉静，侯德健也讲话，刘晓波也讲话，但他是结巴，说话还慢悠悠的。到那个紧张的气氛之下，刺刀闪闪，刀丛之中他仍然很平静，所以他就让大家感觉心里安稳了一些，最后我们大家都撤下来了。那我就回忆起那天晚上，后来又想想昨天晚上这个情况，我就把几个感想凑到了一起，就写一段诗，我可以给你念一下。你要砸碎那杆枪，我心疼那白玉栏杆，你冒死去交涉， 我们为你捏把汗。刺刀林立，你仍然语调沉稳，抚慰着我们的不安。那一夜，你和我们在一起。你从反叛的才子，变成谦卑的传道人，背起十字架，缠着铁锁链，你踏上了崎岖的山路，咫尺天涯，我们模糊的泪眼看着你越走越远。这一夜，我们和你在一起。那一夜，你说了很多话，劝我们跟着你撤退。这一夜，你默默无语，我们还是跟着你出发。
听到消息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张明先生告诉我，他是怎么知道这场悼念活动的。
我不认识，说真的，我也是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看了很多这些新闻，还有就是他们就大家伙在那个 WeChat 上呢有报的那个信息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
您从哪年知道刘晓波的？
刘晓波八九民运的时候知道的。
那么他去世之后您有什么感想？
我的想法很直接，中国政府就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，既然战犯都可以释放，为什么不让他去出国治病呢？对吧？人家有别的国家说愿意接收他去，而且他本身也表达这种意愿了去治病，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呢？感觉到很不解，中国政府没有从这个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。
一位未透露姓名大约70岁的女士知道消息后也来到了悼念活动现场。
朋友发给我的，说这个地址啊什么，就是我就叫我那个外甥就帮我把那个地址呢搜出来了，我就慢慢的打汽车打火车又打汽车，就慢慢的问一路问来的。
您现在有什么感想？
我现在有什么感想，我就恨死共产党，这共产党不垮了心里不得了，就这样，就是想得快点垮台。我们恨不得大哭几场为那个刘晓波这样的一个好人，这样一个谦谦君子，这共产党就这么黑心。我头经常的发晕，我是有眩晕症，我都要来纪念他，来悼念他，悼念刘晓波。
孙怡的父亲也曾被判入狱7年，他对我说了自己的感受。
我就是觉得很哀痛，就是这么多年以后，中国的民主现状并没有任何的改善。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之前在监狱里面7年也是身患重病，然后也是由于海外媒体的呼吁，他最终也没有保外就医，然后就是但他身体还是状况一直都蛮不错的，所以他是坚持到出狱。他之前患了很严重的肺结核当时，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幸运，我觉得是身体的状况比较不错，然后只有7年的刑期他是坚持过来。但是很多人在监狱里面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差，吃住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很糟糕，而且政府对于政治犯的管理和监控都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很多人可能熬不过那么多年头的刑期。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觉得很失望很伤心，中国人就是还是很多人处于很麻木的状态下，就是应该是一记警钟，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忘记，然后1989年28年以前的那一场浩劫，然后是所有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的。
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您的父亲曾经是住过监狱并且患过重病，那么根据您的了解，监狱里面的环境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
条件可以说非常差，然后很多人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可能大概7-8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面，然后吃的东西很少可以吃到肉，就青菜，然后很多菜里面会有虫子，然后沙子都是很正常的状态，很多人吃不饱饭。就是北京的监狱，北京第一监狱、第二监狱和秦城监狱，我父亲都有待过。
怎么称呼您？
孙怡。
谢谢孙怡。